克，稻草人。稻草人是农人亲手做的，它的骨架子是细竹枝，肌肉和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，破竹篮子和残荷叶都可以做它的帽子。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，分不清哪里是鼻子，哪里是眼睛。他的手没有手指，却拿着一把破扇子，其实也不能算拿，不过用线拴住扇柄挂在手上罢了。他的骨架子长得很，脚底下还有一段，农人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，他就整日整夜站在那里了。稻草人非常尽责任，要是拿牛跟他比，牛比他懒怠多了，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。要是拿狗跟他比，狗比他顽皮多了，有时到处乱跑，累得主人四处去找寻。他从来不嫌烦，像牛那样躺着看天，也从来不贪玩，像狗那样到处乱跑。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，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，赶走那些飞来吃稻穗的小雀。他不吃饭也不睡觉，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，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，他看守着田地，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，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，星光射在上面，有些发亮，像顶着一层水露，有一点风就沙拉沙拉的响。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，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，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。他以前哪里笑过呢？八九年前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想起来就哭，眼睛到现在还红着，而且成了毛病，动不动就流泪。她只有一个儿子，娘俩费苦力种这块田，足足有三年，才勉强把她丈夫的丧葬费还清。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，也死了。他当时昏过去了，后来就落了个心痛的毛病，常常犯。这回只剩他一个人了，老了，没有气力，还得用力耕种，又挨了三年，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。可是接着两年闹水，稻子都淹了，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。他的眼泪流得更多了，眼睛受了伤，看东西模糊，稍微远一点就看不见。他的脸上满是皱纹，倒像个风干的橘子，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？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，很壮实，雨水又不多，像是能丰收似的，所以稻草人替他高兴。想到收割的那一天，他看见收的稻穗又大又饱满，这都是他自己的，总算没有白受累，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，露出欣慰的满意的笑容吧。如果真有这一笑， 在稻草人看来，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，更可珍贵，因为它爱它的主人。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，一个小鹅飞来，是灰褐色的小鹅。他立刻认出那小鹅是稻子的仇敌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。从他的职务想，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，都必须把那小鹅赶跑了才是。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，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，不能够叫小鹅害怕。那小鹅飞了一会儿，落在一片稻叶上，简直像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似的。稻草人见小鹅落下了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钉在泥土里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。扇子尽管扇动，那小鹅却依旧稳稳地歇着。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，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，又想到主人的命运，心里就像刀割一样。但是那小鹅是歇定了，不管怎么赶，它就是不动。星星结队归去，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，那小鹅才飞走了。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，果然叶尖卷起来了，上面留着好些鹅下的籽。这使稻草人感到无比惊恐，心想祸事真的来了，越怕越躲不过。可怜的主人，他有的不过是两只模糊的眼睛，要告诉他，使他及早看见这个，才能挽救呢。他这么想着，扇子摇得更勤了，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，发出啪啪的声音。他不会叫喊，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。老妇人到田里来了，她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，不必再从河里扯水进来，又看看她种的稻子全很壮实，摸摸稻穗沉甸甸的，再看看那稻草人，帽子依旧戴得很正，扇子依旧拿在手里摇动着，发出啪啪的声音，并且依旧站得很好，直挺挺的，位置没有动，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他看一切事情都很好，就走上田岸，预备回家去搓草绳。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，急得不得了，连忙摇动扇子，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。这声音里仿佛说，我的主人，你不要去呀，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，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留下种子了，一旦发作起来就要不可收拾，那时候你就要流干了眼泪，揉碎了心，趁着现在赶早扑灭还来得及。这就在这一棵上，你看这棵稻子的叶尖呀。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复表示这个警告的意思。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，她一步一步地走远了，她急得要命，还在使劲摇动扇子，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，他才知道这警告是无效了。除了稻草人以外，没有一个人为稻子发愁，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，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。他的身体本来是瘦弱的， 现在怀着愁闷，更显得憔悴了，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，只有斜着扇，弯着腰，成了个病人的样子。不到几天，在稻田里，鹅下的籽变成了肉虫，到处都是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，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。渐渐的，一大片浓绿的稻子全不见了，只剩下光杆儿。他痛心，不忍再看，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，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，禁不住低头哭了。